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十一到十七节。我来念一下。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时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好，这段经文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的话，可能是主耶稣圣经里面主耶稣第一次行这种复活的神迹。在这个神迹中，耶稣基督展现了他的怜悯，展现他胜过死亡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件事一定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寡妇还有他儿子的人生。而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这件事一定要是要教导属灵的道理。那么既然主耶稣改变了这个寡妇和他儿子的人生，他也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好，分享之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寡妇的遭遇，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他的独生子死了，白纸黑字很简单记在这里，我们可能一读都读过去了。但是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遭遇了那样的情况，他会是什么样子？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背后对这个寡妇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绝望。他的儿子死了，我们俗话说母子连心，儿子的死对母亲来说肯定是撕心裂肺的痛苦。这个经文没有说这个寡妇年纪有多大，只是说我们从后面可以耶稣叫他少年人，可以知道他是个年轻人。犹太人说的少年人具体是什么年龄，各种说法都有，但肯定是40岁以下的，都是青壮年。经文提到送葬的队伍里面只说了他的母亲，所以很可能他这个少年人他并没有结婚，所以年纪很轻。不管怎样，这个寡妇失去了儿子，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人间最大的痛苦。我们也请注意，在那个年代妇女的地位可不像现在一样，如果没有男丁的话，在那种社会里面不太好过日子。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甚至现在有一些地方都农村都有一种传统，就你如果一个女的你没有儿子的话，你会被排斥的，丈夫的兄弟会夺走你的财产，把你赶走，这叫做吃绝户。前不久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人跑到鹤岗去住了，因为他父亲死了，然后他母亲还有他妹妹他们三个人就被家族赶走了，他就只有跑去鹤岗住了。所以这种事情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面并不稀罕，因为那种传统的宗族社会，他们不希望财产落到外姓人手里面。人性都是一样的，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是讲究父系传承的一个类似于宗族的社会。我不认为这些主耶稣严厉责备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会比现在的中国人或比古代中国人好到哪里去。尽管我们旧约圣经肯定要求善待孤儿寡妇的，但是肯定有人不把神的话当回事了。就像我们中国古代也说要什么仁爱，但是很多人，你说那些宗族，他们表面上是信奉儒教的，但是他仍然不把这些什么孔子教的当回事儿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责备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我想可能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寡妇死了，丈夫也没有儿子，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侵吞他们的家产。另外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做。 不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你即便是女性也一样可以养活自己，但是那个时候不太容易找工作，所以这个寡妇失去她的儿子比现在要严重的多，她可能会变成一个乞丐，可能会很悲惨的死去。就算她很有钱，她不至于变成乞丐，她有能力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只要她是寡妇，不管是财主还是穷人，失去儿子的打击都是一样的，巨大的打击。况且这个女人她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这没有兄弟，只有她一个儿子，死了就没了，死了就剩她孤身一人了。而她又是寡妇，她没有丈夫，她不可能再生儿子了，儿子死了她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想一下，一个寡妇她含辛茹苦的养大儿子，现在儿子长大了，是一个青壮年的劳力了，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的下半辈子应该就指望这个儿子了，他渴望看到这个儿子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当初他生下儿子抱在怀里喂奶，现在儿子渐渐长大了，可能在这个期间他丈夫死了，给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的全部希望就放在这个儿子身上了。但是现在他的所有盼望都落空了，儿子死了，如果是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夭折，可能打击还没有这么大，毕竟希望还没有成型嘛。但是儿子长大了，成了一个少年人，青壮年的劳动力，成为在这个时候能够成家立业的时候死了。这个寡妇本来她的希望可能已经升得很高了，突然之间好像掉进了冰窟窿。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我们没有那样的处境，但是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的人生，就会发现我们又何尝不是跟这个寡妇一样，或多或少跟她一样经历了多少希望的破灭。我们常常以为付出就有回报，但经常你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可能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你好好学习，你上了大学就好了，但是上了大学你有新的烦恼来。有人跟你说你有好工作，你结婚有孩子了，有房有车了，你就好了。但是当我们真的有了不错的工作，工作却给了我们不少烦恼，甚至让我们很难受。我们结婚了却面临很多家庭的冲突，爱情好像没有给我们幸福。又或者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但是他们逐渐长大，他们的表现跟我们的期待越来越远，以至于他成了我们的心病。总之世界应许给我们的都没有真的给我们幸福快乐，得到的时候往往就是希望破灭的时候。魔鬼很喜欢用世上的各种东西来欺骗我们，他告诉我们有了这个就好，但是你真的有了的时候，就像这个寡妇，他的儿子真的长大了就好了，但长大了就没有了。他也许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我们得到了发现根本跟他说的不是一样的，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还是在痛苦和烦恼之中，我们没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经历这样事情越来越多，我们的痛苦就不停地埋在心里面，越来越愁眉苦脸，没有真正的快乐。原因在什么地方？不要觉得所有人人生都这样的，反正这是人的命。我告诉你们，根本的原因在于你是一个罪人。圣经说了，罪人必不得平安。人是有灵的，不是吃饱喝足就行，灵必须从赐灵的神那里才能得到满足。但是罪人跟神是隔绝的，他怎么可能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呢？而且罪人既然是罪人，他就不停的犯罪，罪一定会带来痛苦的。不仅别人的罪会让你痛苦，你的罪也会让自己痛苦。我们想一下，我们跟我们爱的父母、丈夫、妻子还有儿女相处的时候，我们的罪是怎样伤害他们，从而又让我们自己痛苦？我们的罪怎样激起了别人的罪，然后给我们带来痛苦？最终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人因为有罪，所以必定死，不仅是今生的身体会死，而且最后审判时还会经历第二次的死，永远的地狱刑罚。 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的结局，我们本能的会惧怕死亡，因为我们是神造的，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渴望永生。我们本能的知道死亡不是好事情，但是我们对死亡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用各种人为的理论来麻痹自己。但是不管你怎么麻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是消不了的，不是任何人为的宗教和哲学能够解决的。你无能为力，你不去想了，不代表这件事情本身不可怕，到你不得不想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恐惧。这个寡妇因为她儿子死去，她现在痛苦，这个只是死亡在人间造成的悲剧刚刚开头。等到这个寡妇她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她面对第二次的死的时候，那个死亡的痛苦才会达到顶点。这个寡妇面临这样的痛苦，自然有许多人的同情，所以我们看城里有许多的人一起来送葬，但是这些人的同情，这些人的安慰有没有用？这些女人可以跟他一起哭，这些男的可以帮他抬棺材，帮他挖那个坟墓，但这些事情对他的悲伤和痛苦有用处吗？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像说两个人都饱经痛，都是受了很多伤害，然后彼此能够体谅，但是也只能够相互在一起哭一下，倾诉一下不幸，起不了任何实际的作用。我们看，如果这个寡妇她的生活按照平常的那个发展方向继续下去的话，她肯定会先是痛苦，然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我们很多人应该都学过鲁迅的那个小说《祝福》，里面有个角色蒋敏嫂，儿子夭折了，然后他不停地跟人讲他儿子的故事，直到让人心烦。这个女人，这个寡妇，她比祥林嫂更惨，因为她的儿子不是说很小就夭折了，是长大了，是已经成年壮年的时候死去了。但是现在她的人生不一样，因为耶稣来了。我们看主耶稣也是带着一大群人来，在城门口这两群人相遇了，一边是生命的主，他的身边有很多人跟他同行，请注意他是从加百农过来的。这个第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这里有古卷说次日，其实很多的英文版本也直接翻译成次日，就是第二天。他是从加百农到拿因，前一天他在加百农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所以肯定吸引了很多人，他行了这样大的神迹。这一天他往拿因去，加百农离拿因两个地方大概40公里，那时候是走路，这么多人跟着主走了40公里的路，可见至少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渴望跟着耶稣，甘愿走这么远的路，因为耶稣行了神迹，显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传的天国的福音，所以这极多的人跟他同行，他们都是奔着天国的希望而来。而这一群奔着天国希望的人，寻求神的人，在城门口遇见了死亡带来的一群人。重病的人都是因为有一个年轻人死了所以出来。其实按理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死亡的财产，这个年轻人只不过是死亡开始收割了而已，因为每个人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耶稣来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自然而然也包括救他们脱离罪的工匠。我们看一边是生命的福音，一边是死亡在游行，但是耶稣胜过死亡，耶稣来了，他们这群那个送病的就不掉了。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福音胜过死亡的权势。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是死亡彻底失败。我们看主耶稣让那个寡妇你不要哭，然后去按住了杠，你按住那个抬的人自然而然就站住了嘛，就停住了。但是如果主耶稣他只是把那个杠按住没做别的，那么就算跟随他的人极多，那些送葬的人也一样不肯善罢甘休的，肯定会起很大的冲突。你是什么人？就算你人多，你不能随便欺负人。我们看有谁在街上别人送病的时候，你去拦住人家， 那会是什么样的场面？你阻止人家动荡，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主耶稣是来帮助的，来拯救的，他的拯救是人根本想不到的，他会给你怎么样的福分和安慰，你想都想不到。同样，我们今天主耶稣他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你的生活中，他不是来消遣你的，他不只是来按住杠，他不只是口头说说你不要哭，他要在你身上施展能力。主耶稣这一群人是走了40公里的路，正好在城门口遇到送葬的队伍，这不是偶然，这是神在掌管着万事，让主耶稣要在众人面前，在很多的人，从加百农过来一大群人，城里面送葬的许多人，在这么大一群人面前要展现他的能力。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施恩给这个寡妇，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他说以前那个先知，那个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中很多寡妇，但是神只让先知去那个去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没管其他寡妇。很多的麻风病人只医治了乃曼，其他的都没有管。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确实来了，确实来向这个寡妇施恩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招我们来听神的道，但是我们知道确实我们有这个机会了。他既然呼召你悔改，呼召你得救，那么他不是来消遣你的。北京有那么多的人，他来找你，他让你来教会听到，让你对福音起了兴趣，让你认识罪，让你渴望得救，这不是来消遣你的，他是真的想救你。所以我希望你们珍惜机会，珍惜他的呼召，不要把他给你的机会变成最后加重你审判的一个因素。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看到了这个寡妇就要帮助他呢？经文说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主的怜悯，他对我们都是从怜悯出发。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主耶稣医治人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那个病人自己来求他，比如说有瞎子，我要得看见，有麻风病人，主啊肯定能叫我洁净了。好，第一种情况就是人那个需要医治的人他自己向主求。第二种情况是他的亲人和朋友代替他求，比如说他在加百农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就是百夫长来求他。第三种，在这个地方有谁求他吗？没有人，只是主耶稣他自己怜悯，出于他的美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最开始我们都是第三种情况，是主耶稣主动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与神为敌的，不可能去寻求神的，我们不愿意寻求神，但是是他来找我们，他一步一步的带领。在这个期间可能会有弟兄姊妹他为我们代求，为我们向神祈求，但最终我们会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认识到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我们就亲自向主求，主就施恩拯救。好，我们看主耶稣让这个寡妇不要哭并且按着杠，不是说毫无意义的举动。有一些宗教领袖是叫得很厉害的，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宗，甚至一些邪教，他会告诉你应许，乱七八糟的说很多，说大话，但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主耶稣的安慰是一定有效的，他按着杠就一定是表明这些人没有必要再抬着这个杠去把那个年轻人埋葬了。主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直接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寡妇的儿子死了，这一切寡妇的所有痛苦，这一天一群人来送葬，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死了。但主耶稣直接解决最核心的问题，让这个年轻人活过来。同样主耶稣来找我们，让我们听他的福音，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来也是要解决我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罪，我们的痛苦，我们在世上没有满足，归根结底就是罪，罪让我们痛苦，但是他来除去罪，他让我们不再背负自己的罪，从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我们得以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灵里面可以跟神相交，得到属灵的喜乐。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是最敏锐的医生，他作为救主，他就是来对付罪的。所以说他诊断出我们是得了罪这种病需要医治，然后他就告诉我们罪人需要悔改，需要得到他的洁净。而且他不仅是诊断，他还治疗。他吩咐这个少年人起来，这少年人就起来了，因为他有能力，他的能力胜过死亡，他是生命的主，他有能力赐生命，死亡在他的面前就只有逃跑。面对罪人，他一样有能力拯救。罪人得救的最大问题难题在什么地方？是因为罪人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公义，犯罪需要受到惩罚，但是他们自己，罪人自己是受得了吗？承受不住的。公义的神他是对罪的刑罚是永远的地狱，凭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人无能为力，不能救自己。从人的层面看，他谁都救不了。但是主耶稣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作为神本身，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人犯罪该受的刑罚。但与此同时，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如果他只是一个人而已，那么他顶多替另外一个人受死，他不可能替所有信他的人受死。他是神的儿子，即使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神。所以他既然是无限的神，那么他在十字架上受难就大于所有罪人犯罪该受的惩罚。这样神的公义和怜悯就奇妙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十字架就让神在不违背自己的公义这个情况下，他能够施恩去怜悯罪人。所以罪人耶稣基督有资格有能力拯救你。好，我们已经讲了，作为救主的耶稣他能够拯救，而我们自己，我们作为罪人，我们需要救主。但是我们想，耶稣愿意救我们吗？当然愿意。他按着杠就代表他愿意帮助这个寡妇。我们说过了，他不是来消遣我们的，他用这样的方式呼召我们来寻求，一定是怀着美意，他要救我们。请注意，他是怜悯的主，他让这个少年人复活是因为怜悯那个守寡的母亲，如今他也怜悯我们，他吸引我们来教会听道，他就是怜悯我们。他不是，我们说我们的神不是说那种高高在上的不可接近的，我们会看到世上的君王他有那个威严，一般人不能靠近他。很多国家他们有一种君权神授的理论，那么为了维持那个君王的神圣性，他们就故意把那个君王跟普通人之间隔得很远。你像那个以斯帖记里面，即使是王后要去的话，都要由那个君王向他伸出权杖才行。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虽然是我们的君王，但是他对待我们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他愿意以朋友的身份来跟我们打交道。可能我们面对身份地位很高的人，可能我们会很拘谨拘束，我们生怕出错了，生怕惹怒了对方。但是如果这个身份很高的人他其实跟你是老朋友，这也是朋友关系，我们就不会那么拘束了。主耶稣的身份是远远高过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但是他又确实是朋友啊，他是知心的朋友，绝不会撒谎的朋友。朋友请你去吃饭，你是愿意去的。如今耶稣基督他请你到他这里来得生命，来洗净你的罪，赦免之恩，这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他的身体已经在十字架上替罪人受了刑罚，他流出了血，承受了罪人该受的死亡。既然宴席预备好了，他请你来，你不来吗？你来就可以享受到，你来相信他，他定十字架的一切恩惠就属于你了。只要你来，宴席摆在桌上，只要你来领受，只要相信他，相信他 他救恩的功效就落在你身上。
我们看耶稣基督这位朋友也是我们找得到的朋友，确实他已经不在地上，你们会说，我们可能有人会说他看不见摸不着，我上哪儿去找他去？他已经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不可能升天到天上去找他吧。但是主耶稣他的身体虽然不在地上，但他已经赐下了圣灵，借着他的圣灵他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不需要我们上天下地去找，只要你呼求他就听得到。他是全能的神，他洞察人心，所以就算你没有发出声音，你只是从心里面在祷告，你甚至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心里向他祷告，他都听得到。他传的福音，他的拯救，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不需要你达到什么条件，只需要你相信他。很多宗教讲究说要人要经过一番历练，要怎么怎么样投入，要达到什么什么境界，但是耶稣基督的宗教从来不这么讲。他向罪人呼召，他只说来，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是担负着罪的重担的罪人，那么他的呼召就是针对你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也不要说你的情况特殊，你的罪特别大，这都不是问题。圣经里面主耶稣对罪人的呼召有没有限制？他可能说有的情况他对付不了，有的情况他病太严重他治不好，有没有？没有，全能的神绝不会出现他处理不了的问题。所以说不管你面临什么局面，你有什么障碍，你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求他。他曾经在这里，他让已经开始重病的少年人复活了，后来他又曾经让那个雅鲁的女儿刚刚死去的活过来了，拉萨路那次是拉萨路已经埋在坟里几天了活过来了，还有各种各样医治的神迹。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病症，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那肯定不是在说是身体的病啊，那是各种各样属灵的状况，但是耶稣基督都能够解决，能够医治。他曾经自己也在地上，他体恤我们的一切，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你的痛苦，你的这些困难他都知道。他既然愿意，如果我们面对耶稣基督，他连最重要的就是拯救灵魂这样的最大的恩典都给我们了，都愿意给我们，那么其他几个你遇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他难道不愿意给你解决吗？他不能解决吗？只要我们顺从他的呼召，我们来求他，你就会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生，并且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样的话我们活的就不再是从前，我们是用新的生命在活着。就像在这里，他吩咐少年人起来，这个少年人就坐起来了，不仅是坐起来还说话。如果只是坐起来了，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个什么大师了什么，因为那个人虽然死了，但他那个肌肉什么的可能还有一些能量，有可能会坐起来。比如说可能您真的去那个殡仪馆火葬场见过送别的时候，可能会看过有时候烧死那时候死人会坐起来。但这个少年人说话了，他不是尸体坐起来，不是那种物理的现象，他是真的活过来了。活人才会说话呀，他不是尸体。主耶稣就这样，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交给他的母亲。同样当我们相信他，他主耶稣交给我们的是活生生的盼望，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寡妇，一个绝望的要死的人，他所有的盼望都已经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全城的人都来送葬来安慰他，表明那件事情已经是确确实实的，确实死了，无可挽回了。但是突然来了一群人，其中领头的叫他不要哭，上前按着杠不让去下葬，然后吩咐尸体起来。很奇妙的是那个尸体就 真的坐起来了，不再是尸体，而是活人了。失去的儿子重新回来了，失去的盼望重新回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快乐！这个寡妇会多么的感激主耶稣。我们看后面说，所有人都惊讶，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先知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先知，大部分先知是没有行过神迹的，但是让死人复活这样的先知真是大先知，在他们看来。同样，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 永生的生命，我们跟神和好了，跟神相交了，那是多么美好的福分。我们从前没有盼望，就是在等死而已。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没有耶稣基督的人，你只是在怎么说呢，就好比是那个判了死刑，但是你还没有行刑而已，你在牢里待着，等着叫你轮到你了就去行刑。行刑就是死亡到来。我们看到孩子是很快乐的，他无忧无虑，因为他很多东西还不知道。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忧虑出现，你的罪犯的越多，你的痛苦会越多。你年龄越大，你里面积累的那些痛苦和遗憾就会越多。但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快乐，使我们欢喜。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很渴望的幸福快乐，但是得不到。然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就算我们虽然面外面的环境是各种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用宝血赎回的，我们就心里面就快乐，我们就有底气了，就不怕了。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幸福快乐，那是真的快乐，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左右。我们以为毫无盼望的人生，我们准备就这么混过去的人生，重新会有了盼望。我们已经立在基督坚固磐石，盼望就有了牢固的根基，从前的恐惧就完全消散，因为这位主跟我们同在。这样的救恩一定会大大的改变你的人生。况且主耶稣他不是说说而已，他不是不管这个世界，他在掌管着这个世界，掌管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遇到的任何事情，任何困难，可以向他求，他也会帮助我们。你只要相信他，跟随他，你会经历到很多他的帮助的。你怎样祷告，他来帮助你。虽然他可能说，特别是信主已经比较久，你接触福音比较久的人，你可能会发现他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我们所求的来给我们成了，但他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可能不会严格字面意义，你求医他就给你医，但他会用他的方式，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我看这个寡妇，他遇到主耶稣，他本来已经完蛋了的人生，重新有了希望。我想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之后，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来寻求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说经文并没有说这两个人得救没有之后，但是肯定他们之后的生活会比之前幸福快乐的多。同样，如果你跟耶稣相遇了，你得到他的拯救，你的人生也一定会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有些很多东西让你害怕，让你惊慌。你看有个词叫做草木皆兵，他看到那个隔壁岸上一草一木好像都藏着敌人，都让他害怕。圣经里面有说一个人追一千个人，那千个人为什么跑？那就是这个情况，草木皆兵害怕了。但是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从前让你害怕的这些风吹草动可能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效果，你反而觉得这就是很漂亮的事情，很好的风景。这样的喜乐，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可以给你们很多的见证。那么你羡不羡慕？你想不想来？只要你今天来相信耶稣基督，这福分就属于你了。福音很简单，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没有例外， 你因信体验了他的拯救，进入他的永生，你就必定认识他确实是救主，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救主，你必定从心里面扬声赞美他。今天你如果在这里你就相信他得救了，那么你出去的时候同样的蓝天，你看着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喜乐。只要相信他，你就会知道这是救主。当时的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还不够充分，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一个大先知。但是如果你经历到耶稣基督救你的灵魂，洗去你的罪，你就会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是君王、祭司、先知，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愿意拯救，并且你得救之后，你会渴望去跟人见证。你不要说，你说我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你让我跟人讲耶稣，我做不到，我怎么去跟人讲？我开不了口。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得到他的拯救，你再腼腆的人，你有机会的，你都很想开口，因为那是你亲爱的救主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之后能不能为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你现在需要的就是相信他，得到他的拯救，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我们看这个少年人，这个也是年轻人，他的人生本来已经终止了，但是耶稣让他活过了。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即便是有青春，我们的青春很多也是浪费的。但是如果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就相信耶稣基督，你的人生会多非常非常多的快乐，你会少很多很多的苦难。就像《一首赞美诗》里面唱的是什么，你有多少痛苦白白受，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求耶稣基督。同样，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有很多事情求他，那我们会少很多很多白白的痛苦。所以唯愿我们现在都去相信他，他来给我们拯救，他来给我们安慰。好，来求他。